21页，所狂缠于害交。那么到这里以上是小随烦恼。上个礼拜呢，我们小随烦恼讲的愤恨复恼及迁。那么我们接下去讲第七的狂缠与害交，到这个总共十个是小随烦恼。那么小随烦恼是个别起来的啊，个别，所谓个别起来，就是你现在在愤怒的时候，你并没有说我现在不布施，你只注意你的愤怒，哎，你只注意你的愤怒，注意你的愤怒，它不像这个啊中烦恼或者是大随烦恼，他们是自类聚起的啊，比如说无惭无愧，那么惭就是对不起自己，这个反省自己，愧就是愧对别人，那么惭愧就如同兄弟一样的，讲惭就变成讲愧，讲愧也离不开惭，所以这个叫做自类聚起的，自类聚起的，它不是个别起来的，它不是个别起来的，啊。无惭即无愧，这是指终随烦恼。那么调局与昏沉，不信并懈怠，那么后面是讲大随烦恼。我们一一的来看，讲这第七呢是狂，就是一种狂现不识功德为性啊。那么欺骗而现出一种不实在的，不实就是欺骗，不实在的，的功德为性，这个性是一种，就是它的性质，它的狂的特质就是不实在啊，这个性它不是本性啊，这狂的特性它就是不实在，那这样子翻译就比较很容易的接受啊。能以邪命所依为业，因为你是欺诳别人，所以邪命就是不以正当的职业来养活自己的色身，叫做邪命啊，这是邪命。那么你既然会欺骗人家，这当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你用不实在的手段欺诳别人，那么你养活了自己，就变成一种邪命。所依为业，这个业字啊，本身在佛经里面啊，是一个很范围很大的一个名词。这个业如果加上善就变成善业，加上恶就变成恶业，加无忌就变成无忌业啊。那么善恶无忌，所以加一个业，它这个业本身变成一个会变化的东西，会变化的东西，因此业是一种要自己去感受哪一种名字以及它本身具足的意义，要慢慢的去感受啊。如果要做具体的解释，这个业本身来讲就是一种力量，它是一种力量，就是业力，它是一种力量。那么是什么力量呢？它的原文是这样 karma force， karma karma force啊。那么这 karma force 翻译成中文叫做结魔啊， karma 就是一种结魔，所以结魔是一种造作。那么什么造 造作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身口意它对行为的一种造作叫做业啊，我们身口意它的行为的因果的一种造作它叫做业。那业本身也包括了因也包括了果啊，你说果的话它讲业报，因的话它讲造业，所以单单以一个业来讲本身很不容易有一个具体性的观念，非常不容易有一个具体性的观念啊。那你要看前面在讲些什么，它的描述是什么。所以说能以邪命所依为业，换句话说，说你的邪命就是你以不好的身口意所赚进来的钱，不实在的身口意赚进来的钱来养活你的色身，这就变成邪命为业，就是这样子的感受。你要慢慢的去体会。第八呢，叫做禅，禅就是心取，取就是不执心，啊，不执心，因为我们没有悟到空性，所以我们一直在无明里面打转。那么它这里并不是指本性里面的扭曲，而是指一般在意识心态里面的一种不好的念头，属于第六意识管辖的范围啊。那么心取为心，就是心不止，犯到这种毛病的人呢，他什么事情他碰到有利的他就会跟你赞叹，碰到或者是残取，碰到有害的他就会跟你诽谤，跟你诽谤。偶尔啊，我没有订报纸啊，那报纸自动送过来，因为他看师父的佛心会议，那么看了佛心会以后啊，他报纸送过来，我打开那个报纸啊，看看它里面常常有写一个评论啊，小小的，那有一个投稿的人呢，名字他不能讲，他从我认识他到今天哈，到今天他没有写过一句赞叹人家的话，没有写过。他不是不满这个就是不满这个。那有一次啊，我跟一个认我不晓得那个人认识他呢，他也是一个记者，他来到我这个地方啊，然后我跟他讲哈，他说师父你们出家很好很清新，我说我们心直嘛，不扭曲别人嘛，不馋嘛，也不狂嘛，对不对？清净嘛，所以我们会不会落入对立的两边观念嘛？我就问他嘛，我就问他说：“某某人你认识吗？”我这个常常在报纸看到他写这个文章，他说：“认识啊，我认识啊。”我说：“这个人他还没有告诉我他的底细是什么。”我说：“这个人呐。”只能够打招呼不能做朋友。这个人呢，当你有利益的时候他会拍马屁，那没有利益的时候他会伤害你啊。这个人的烦恼很重的，这个你们的内心里面写出来的文章就从来没有一句是一种勉励的话，他那个美从他文字里面就没有看到一个心里的美的那种感受，通通没有。他这个记者来我这里，他吓一跳，哇，师父你比算命的更厉害，他就是我的朋友。我说那对不起，他说不，你讲的每一句话通通应验你的话，哇，我以前认为法师你很不错很了不起，现在我们不晓得是做一个出家人怎么他讲话怎么单刀直入，而且很清楚的一个人性的弱点是这样子。你没有，他说师父你认不认识他？我们不认识。 你有没有跟他相处过？我说没有。你怎么讲这种百分之百的正确呢？我说很简单，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法里面都是针对众生的毛病，他这个不可能离开白法的。我根本不需要跟他在一起，我看他文章就知道了。你如果说偶尔骂骂，这说得过去。那从几个月以来，从来没有一次讲过人家好话。你说这个人他讲的就是对，这也是错。对不对？公开的还报章杂志的刊登，啊，伊嘛讲为时间，吼，伊嘛是讲为时间。哎，所以我现在看到他的文章都不看，因为他就是讲别人的坏话嘛，从来没有建议性的东西。我们建议要想讲缓和一点嘛。所以这个禅就是扭曲。你以我有利，我就对你好；你以我没有利，我就攻击你。结果这个记者也被他攻击过。哇，他现在更加敬佩出家人了。哦，我们以为出家人什么都不知道，那么单纯，没有，出家人不单纯的，出家人他很复杂的。因为他很透视人生的，嗯，我说啊，秀才不出门呢，能知天下事啊。这个不只是指那个学问的问题，嗯，禅藏正教诲为业啊，藏正教诲为业。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写文章的人，你怎么劝告他都没有用。对，对，老师你讲的对，他从来不听人家的话。对，我说这人刚愎自用，绝对没有办法入道的，一定没有办法。哎，你他听都听不进去，他说对，完全正确，仗正教诲为业。哎，扭曲别人嘛，什么事都要扭曲别人嘛，你哪里有真正的心呢？你的生命永远架构在一种虚狂自己，同学们，欺骗别人是骗了自己的良心在骗别人，你知道吗？嗯。骗众生是骗你，先骗你自己，再骗别人呢。因为你讲谎话，你良心知道你这句是谎话。你不是骗别人呢，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别人，还是个问题。你先骗谁？你先骗你自己。我先骗我自己，就白惨嘛，你白惨。白惨白贼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禅呢，心里万万不得。哎，以后就讲有啊，没有就讲没有，一就一，二就是二，讲那么多很麻烦。哎，第九就是害就是损害，这个就是虐待狂，虐待狂。哎，就像这个父母一样，父母我们现在也就儿童啊，被当父母打得遍体鳞伤。哎，某些时候啊，女众看起来像观世音，那是她心情好的时候。某些时候啊，拿着最毒妇人心，他打着他的儿子女儿，打着那电视报道他的儿子，这衣服一脱起来，哇，那后面都是烂掉了，那个打着那个烂掉，这个腿啊，不晓得怎么打的裂开来，都一直流血啊，这不何其残忍！那一个小孩子就算有错，也不需要打到这种程度嘛，打到这种程度嘛，害就是说他喜欢看到人家悲。这个悲伤，他喜欢看到人家痛苦，害。有一种众生是很要不得的，他只希望照顾别人，只希望同情别人，他从来就没有领会到对方的感受是什么。他那种关怀，他那种爱，是带给对方一种很痛苦、很痛苦的压，承受不了的，所以那也是害的一种。虽然说。他面临的是一种关怀的一种心思，哎，我在爱你，我关怀你。可是他那种爱跟关怀是让人家招架不了的。老公上班，老婆一天到晚打电话，一查，哎，老公你在不在啊？拜托你慢爬哦。你今天已经打了十几通了。哎，我爱你嘛，我关心你嘛，对不对？他用一句爱，他就可以随心所欲的，他不管你的感受是什么，这就是这样子。他不管你的感受是什么，我爱你啊，意思就是我爱你，我就是会害你啊，你那是什么心态？看不懂。所以说，不能为对方所接受的爱 变成一种负担，残害对方的自尊，压迫我们这个心不可以哦。所以说不要勉为其难，不要勉为其难，当然这只是一种心态的一种压迫。那有的人是残忍的人，他一定要看到血。也像苏俄有一个人杀人魔王，一生一世杀了多少个人，吃了十几个人，杀了几个，杀了57个人，杀死了57个人。他是个什么？他是个博士呢？他是个教授呢？人家问他，那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这样？他说他看到血就很喜欢。哦，他看到血就很喜欢，他也既不杀猪也不杀狗，他就想杀人。而且为了要抓这个杀人魔王，竟然他在苏俄这个莫斯科里面还抓错人，还去抓错人了。为了要抓这个魔王，还抓错人，抓另外一个人去枪毙。你的良心是白戏耶，白戏耶！俄罗斯的政治也搞不清楚法律为什么这样子，就判另外一个人死刑，抓去枪毙啊！那苏俄又没有做水陆大法会，有没有做水陆大法会？哎，是这个害不可以有，对不对？家边帐等所依为业。第十呢是交于盛世染着巨傲，巨的是专注于他的内心里面就执着，傲就是把自己拉高，把自己拉高，哎，傲就是把自己拉高，哎，是心高举的为性的意思，哎，那么巨傲。他的内心里面被这个傲所占据，这个据本来就是说你某一个人站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他那个位置就是他站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傲据傲，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永远站在骄傲的那个角度，我就尸骨不化，没有办法。骄以盛世染着据傲为性，能尽福慧为业，能尽就是消，会消掉自己的福慧为业的，这个教师永远不可以，不可以有的。你比如说一个公司，他本来有稍稍的成就，稍微的成就，他是一个成就者，那么他内心里面就是怎么样？他内心里面就是充满着骄傲，什么都不接受人家的劝告，什么都排斥别人，认为他自己最行。我告诉你，真正上级领导的人物啊，是每一个从上到下他是一体的，但是一体的一个领导者一定要灌输底下的人，告诉他我们是同一线的，我们的这个福利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今天我做公司的老板，我会告诉我的员工，我们的利害是息息相关的，我不好过日子你的薪水就会有问题，我好过日子你就好过日子，很简单的，你不要给我偷工减料，很容易的事情。我觉得领导本身，你不要说我赚进来的大把钞票一直存在我的口袋里面，对吧？然后那刻薄这些员工，这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思想。那么一个人骄傲本身，一个公司的领导者，他会消尽自己的福报，因为他不听人家的劝告，那不听人家的劝告，那他一定要失败。比如说历史上的见证，那就王啊，像纣王，对吧？糜烂的女色的酒，你看他的比干跟他建议，他叫他挖心，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都是可以让我们见证的。因此我们学佛的人知道，这些虽然好像是只是一个小小的毛病，但是这小小的毛病会残害我们整个前途，牵涉到我们整个前途。哎，所以说你对了100桩事情，你不能错一桩，对了一百桩的事情，你不能错一桩，错一桩有时候就身败名裂， 交。这十个心所为什么叫做小随烦恼呢？因为他们是个别而起的，个别而起的。什么叫个别而起的？比如说你现在是愤，那就没有恨；你现在是恨，也没有所谓的复常；你没有那复，也没有老。那你看什么因缘，你起什么心所？而不是说可以同时起来的，而且并且形象出猛。形象出猛就是很容易感受到，叫做形象出猛。我现在在嫉妒人家，他的闺蜜被困着。阮老板今仔日在二楼隔壁迄个小姐睡，我是咧外卖，我是咧外卖，我嘛是亲像西施安尼呢。啊，以前伊当西，我西施，你看内心里面就不舒服，不舒服，不舒服。学佛的人他不会这样。我们已经学佛的心学，慢慢慢慢的这些愤恨负恼极迁残害骄狂等等这些，我们晓得这是不好的，不好的就放下。不好的就放下。下个礼拜要背这个不好的，你才知道你的毛病在哪里。你的毛病在念到哪一个？哦，正好我有这个毛病。的毛病，再来次讲中随烦恼，即有二：十一无惭，十二无愧。那么惭愧大部分都是连起来讲的，所以它是自类俱取的。意思就是，只要你无惭，你就是无愧；只要你无愧，你就是无惭。简单讲，就是它是等于兄弟一样的连锁。所以十一无惭，以所作罪，不自修惭。不自修惭就是说，不自我反省。换句话，换现在来讲，就是说我永远对，我永远的对。你们在公司行号，在任何的团体里面，随时都可以看得到，比比皆是。他从来不自有反省的，他怎么讲都是怎么对，不自修惭。一切烦恼即随烦恼，住伴为业。那么你从来不自我反省，那当然你的烦恼就到了，你不回光返照吗？你一切的烦恼随烦恼，住伴为业。助办帮助造业，帮助造业，你无惭无愧吗？那就不自我检点了。第十二，无愧于所做的罪，不他此愧为性，不他此愧就是不觉得此愧就是对不起别人，对不起他人，不他此愧也不觉得我对不起别人。为性，你无愧的话就怎么样？愧就是愧对别人，没有从来不觉得说我对不起别人，从来没有让对方感觉到你真的是有心去求忏悔，从来不感觉到说我没有愧对你。所以接着他就继续造业，一切的烦恼以及随烦恼助伴为业。这两个心所为什么就是中随烦恼呢？因为他们是自类俱取的。所谓自类俱取的意思就是说，无惭他就会跟着无愧来，他无愧他就会跟着无惭来。他不是像前面十一个小小随烦恼的心所个别起来的比如说他爸爸只有生他一个，他爸爸生他一个，他不能讲兄弟他没有兄弟他一个，他出去都是一个，他这个起现行都是一个对不对？无惭无愧他有兄弟他无惭就是无愧，无愧就是无惭这是连锁性的，同一类的，你感受得出来是不是在描述什么吧？对不对？这答案就是这样子这那个骗不善性骗不善性故一切的不善都跟无惭无愧，因为你未见未晓未见未晓，那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二十二，再讲大随烦恼，总共有八个，总共有八个大随呢，总共有八个。那这是十四，昏沉，昏沉无所堪任，无所堪任就是说对这个五蕴身控制不了，无所堪任，无所堪任，也就无所堪任就是说我们受到五蕴身的拘束，突不破这个色身， 啊，掌握。虽然我们有心求道，但是还没有到深厚的定力，因此没有办法一下子突破，就无所堪任啊，迷昧蒙昧为性，蒙昧就是迷迷糊糊啊。一个人在睡觉不是迷迷糊是什么？难道你很清楚吗？你跟一个昏沉的人在讲话，他会回答吗？对不对？他当然迷迷糊糊了啊。是无所堪任这个句话，在什么地方才到见真功夫呢？也就是病苦。同学们，当你在病苦的时候，我告诉你，这是好消息。当你身上有病苦的时候，这是好消息。为什么？你开始可以测验你的道念。当我你命中这个痛起来的时候，我承受得不了呢？如果你在病苦当中依然欢喜的去接受，哎，反而这个病苦变成你的良师。文殊师利菩萨把一切境界都当作自己的老师，所以我们内心里面要告诉自己，我现在是病苦，我现在多苦，甚至乃至说我很贫穷，没有关系，我遭受到一切的逆境，比如说我要出家，我家人一直不让我出家，我女朋友一直在拖着，那现在就看你的咯，有境界来就是真的在修行咯，就真的在修行咯， try， 你真的去试试看。哎，所以说昏沉底下那个无所堪任，你自己找机会测试。当你生病的时候，师父说啊， I'm lucky man， 我是一个幸运的老男人，我现在生病了，我要看自己的功夫了，我要了解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有功夫。所以说我告诉诸位，圣人没有说善境恶境的，圣人没有这样子的，万法唯心所造，他可以降服他的五蕴身，他再大的苦他都欢喜的接受的，他没有怨缘的，他只有心的问题，他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呢？怎么样调整的心呢？现在师父在呕吐的时候，然后呕吐到这个两个眼泪直流啊，这个鼻涕啊，然后看看镜子，讲话言打嘛不一样嘛，是也老拼啊，老马赛啊，那也嘛是臭皮囊啊，对吧？然后看镜子的时候，就问自己：慧立法师，你有现在妄谈不？妄不妄谈？你就是这副德行，因为造恶业太重嘛，你本来就是爱呕吐啊。我就想着，呕吐没关系，还没吐血哦。里面的血还没跑出来，那意思算是幸运的，幸运的只有呕吐，那这个还不错的，看看自己的面相，你看也不见得怎么好看嘛，就是这么一副德性嘛，对不对？然后就嘎嚓嘎嚓，我不抓我，我抓我的兄弟吼，我今天吐咖安尼嘛，就去探钱，我无开啊，无叫去赚，你敢未？伊唔吗？对，伊若要去探班，探我这伊就讲，计个只有够衰，伊个够衰，个破破病。当时我叫是讲伊外高的，你知影伊安尼这副德性，钱用了就开始怨叹咯。我这个娃娶袂好某，无积德啦。无钱伊就走地人走了啦。无钱就地人走了。佮一个歹身体咧，伊较大会调咧。所以。我对我的病苦，我拢真欢喜心哈。那咧病苦，你就照镜，你就照镜。你自己看看你自己这副德行，这个就是你自己的本来面目。你我这世间，你有什么好执着的？什么叫做美啊？我告诉你，什么叫做有钱的？什么叫做钻石？什么叫做名利？什么叫做总统？你不觉悟，那才怪、啊，那才怪、啊。这个色身，所以我告诉你，真正的修行人。他太喜悦他的逆境了，他太欢喜他的逆境，病苦太好了，这太好了 ，very wonderful， 刚好有时间 try and test， you can decide your mind， 你可以做决定你的意志，决定你的意志，控制 control your mind， is dharma， 这就是佛法，能够控制你的意志就是佛法，你没有试验过，你怎么知道你的功夫到哪里？所以说同学们要转一个念，它就叫做幸福，转一个念叫做幸福。你女朋友去用手机观想，哇都亏我，你看不用打击大打 看面打击大大，你唔当是讲伊走去是歹，无好，为啥好？别人代替我业，好，你走吧，何你去痛苦，我减痛苦安尼。大行嘛解脱，那无影讲未解脱啦，无影要解脱啦。什么事情不会解决？不可能的事情，那是你自己本身没有般若的智慧，你内心里面才在那边困扰，不可能。你有智慧的人，那一切法无碍的，来去本来就是自如的东西。你十五就是不信，心不清净为性。心什么叫心不清净？从来不相信别人，他怎么会清净呢？不信，你讲什么我都不相信你。你喜欢他给你记得，我问你呢？心不清净为性，那能以懈怠所依为业，尤其是对三宝。那念佛有极乐世界，那相观相观，你有看哦？你看有去过？你没有去过，是吧？佛讲啊，佛是两千几年呢，这经典是不是有人会创造呢？对吧？不信你讲到老死，你怎么样讲他都不相信，他就冰冻啊，他才不会精进呢。啊，那我是深信不疑，深信不疑。就像有一次、啊、我去跟我的学生呢、啊、他的阿嬷他加持念咒的时候，那个念咒的时候，哦，那突然间他的那个女儿在旁边，就是我学生的妈妈，哦，在那哭得很大声呢、啊、为什么那个棺材变成透明的，哦，我是不去看，我就一直拼命的持咒，用这个毗卢遮那佛大灌顶观阵拼命的持咒，结果那个棺材像紫金光一样的透视过去，结果呢，在盖棺的时候，他母亲来不及，他来不及回到家，人家已经盖棺了，哦，然后哭泣呀、啊，然后，他看到了母亲盖的一件是白色的东西，白色的。他盖的时候他根本没有看得到，他说你为什么跟妈妈盖这个白色的呢？你说你怎么看到？我有看到啊，您老师在念咒的时候我有看到，那里面都有光啊，光、欸、像我们这么烂这么没有修行的人都会有这小小的感应，你想想看，那你说佛法他哪里会骗你呢？你不相信极乐世界那才是开玩笑的，你才是很悲哀的一个人。我对极乐世界，对观世音菩萨，对大势至菩萨，对千金大海众菩萨，我到今天学佛将近20年，从来没有动过一个念头，我说我不相信佛的话，100%，我用所有的生命，我用所有的一切绝对相信佛，绝对相信因果，因果它自己会调整好的，天欺人欺，它因果不会欺负你的，哎，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欺负你，这个因果不会欺负你的。所以说你心不清净，你的烦恼就重，再来你就不会想要清净。所以以懈怠所依为业，第16，懈怠以诸善品心不勤勇，就是不精进为性啊，能障勤修众善为业，懈怠，不容易的。容易的，你们在座诸位啊，学佛三年以上，来讲，三年以上，你每天早课晚课通从来没有断绝的，请举手，不休困的对，那拢无半个呢，太这严重了。单单一个早晚二课哦，单单干那一个早暗课呢，你敢想看，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妙莲老和尚他常常鼓励他的徒弟说，住在丛林里面，你只要早课晚课每天都参加，他保证你中品终身。只要你早晚课做。我不一样，我每天都是放录音带，阿弥陀佛，每天都是念佛，从头到20个，通通阿弥陀佛，一句佛号念到死，就是这样子。还有我自己吃我自己的咒，主修什么咒， 啊，修这个咒，因为我也修密法的啊，放逸以及思念善断不正之啊，不定畏回眠寻视恶各恶。注意听，这有一点困难。放逸这是第十七个了，放逸以及思念，那后面会有解释。那么善乱是第十九，不正知是第二十。以上是大随烦恼有八个，以上是大随烦恼有八个，到这个地方。那么底下呢是四不定心所，说不定位毁眠，这两个一起讨论，一起讨论。那毁眠，那寻视这两个也一起讨论。毁眠这样变成一个，寻视这变成两个，两对。二，第一个二是两，这两对各有两种心所，各有两种善恶。再讲一遍，毁眠把它当作一个一对，这一对来讨论。寻视这一对来讨论，变成两对了，二各二，上面那个二就是两对，两对就是四个心所啊，各二，最后一个是善跟恶两种，也就是回善跟恶，眠有善跟恶，寻有善跟恶，视有善跟恶，各二，就是这个。我这段话也看不懂，不晓得在写什么东西。讲第十七，放逸于诸善品不能修习为性，有善了他不去修，善法退失所依为业，善法退失，放逸。那么这是众生的专门，众生的专门。你叫他看电视看三个钟头他要的啊，那么你叫他念佛拜佛三个钟头，那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当然有的人呢、知道生死的可怕，那二十四个小时都在念佛。第十八，思念啊，就是不提不起正念，当然就是散乱的意思啦。于诸善法不能铭记呀、不能铭记，唯性。能于善乱所依为业，思念你就不记忆这个正知正见呢，没有在记忆这个正法，没有记忆这个真理嘛，你的心里面当然就不能控制嘛。也思念简单讲就是失去观照的能力，没有观照，内心里面任凭自己的心呢开展出来，从来不观照，思念就是不观照。那不观照它就什么？它就是善乱嘛。第十九，善乱令心缘善为性，善就是没有目标，毫无目标。做的时候我就要做总统啊，做皇帝啊，做什么科学家、国父啦、是这样。那时候小时候就常想，我要做国父啊。为什么？因为相片可以贴在教书的后面啊，大家讲他是国父啊，国父，国家的父亲，那是很大的。所以有的人假如说我的脸有点像国父，哇，那太高兴了。可是我的相片都不是贴在教室后面的，有的人拿去贴在厕所避邪，也是很麻烦。就差那么一点点，差那么一点点，人家说我的眼睛很像国父，哇，听起来好高兴啊。可惜怎么成就差那么多，一国之父啊，我连教父都当不起了，那差那么多。令心缘善，也就是胡思乱想。现在想起来，这个很内心里面自己觉得说，过去幻想的太多了，过去幻想的太多了，所以说本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敬请原谅。我看那个录影带它后面都是写这句话，本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敬请原谅。我是太过会幻觉，如幻觉所说是属实，这实在是虚构的。能障离欲为业，离欲就是离开束缚，离开束缚。所以大智慧的人呢、他一个念头里面，他就可以解决他的一切。十方三世一切佛都是以心为主的， 善乱，也就是不没有智慧放不下的人，他东思西索的，一直放不下。有一个老师来问了，师父啊，我听了论道听了好几年，可是我的心很散乱。我说放下，师父什么放下？我说这一句叫做多的。他说我这一句多的，师父怎么能够了解呢？我说圣人的话了不了解，通通放下。那么你说的言辞里面，当下你就要透得过去。那为什么会散乱？很容易，很简单的答案就是般若智慧不够。就般若智慧不够，你当然是散乱吗？你空没有悟到那空性的思想，那圣人悟到空性的思想，你二六十种你叫他散，他不晓得散乱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众生一切的山河大地宇宙世间众生业果，求其自性了不可得。既然求其自性了不可得，现在所有影现在我们面前的根本就不值得我们去执着它，那他要乱什么？善乱从哪里来的？善乱从不正知的，没有正知正见的，没有正确的理念，他才会善乱嘛。你有正确的理念的时候，你生命透达，就像师父刚刚讲的，女朋友不甩我了，不被人家抢走了，那大智慧的人那太简单了，一就被呜呜呜呜呜靠笑哎，他就哎呦，安尼我唔免家业啊，以后别人去家业，足简单的道理。很容易嘛，对不对？就没有什么。那如果你看不开的话，其实是还是你内心的问题。如果说我已经跟他相处了几年的，我现在失去了他，我很痛苦，那么那就是需要时间。那你就告诉你自己，我拥有他，我百年后一定要失去他，一样的道理。把时间拉长，同学们，把时间拉长，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弥平你内心里的不满，很容易的，很容易的，时间总会过去的。这是我在最一端痛苦挣扎无奈之下所悟到的一句真理。我们也是过来人，过来人。二十不正之能起不正身与意行为性，不正之，你没有正确的理念吗？对不对？没有正确的理念吗？那么为性就会起这个身口意，那么违反律行，律就是调整音乐的一个孔，就是律啊。那么行就是一种身口意的行为，违反你律行就是调整自己的三业，你调不好，那律你去查这个词汇，它就是调整音乐的高低音。那律行你无法调整自己的行为，那就是违反嘛，违反律行所依为业，所依为业。不正之能其不正身与意行为性。这八个心所为什么叫做大随烦恼呢？因为他们也是自类俱取的。这个自类俱取的，师父念一遍你就知道。你从二十开始看，你为什么不正知？不正知就会产生善乱。为什么善乱？就是思念，思念你就会放逸，放逸你就是懈怠。你为什么懈怠？因为你不信。你为什么不信？你昏沉。你慢慢的体会，这是不是有连锁的关系呀？对不对呀？师父刚刚不是讲的自类俱取嘛？这同一类的，它同时都可以取来的。都有相关的，那么骗不善性，并骗染恶性，不善性有负无记性，不善性有负无记性，这二十个随烦恼相互的关系如何？列表说明之。第一个，个别而起的，那就当然是小随烦恼啦。第二个，自类俱起的。自类俱起的就是同一个同时一起起这个现行，同时起这个现行，那么中随烦恼，那么跟大随烦恼同一类都可能会起来的，有息息相关的意思。 那第三，遍不善性，这个遍不善性，中随烦恼，大随烦恼，遍一切的不善性。那么遍不善性，中随烦恼，遍不善，那么大随烦恼也是，一切的恶都会因为啊，我为什么遍不善性呢？为什么会遍是不善性呢？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无惭无愧，你无惭无愧，你就什么恶你都会做。我告诉你，遍不善嘛。一切的不善都是因为怎么样，都是因为无惭无愧，你一切的不善都是因为你不信，一切的不善都是因为懈怠放逸思念散乱不正知，对吧？所以说遍不善心，大随烦恼跟中随烦恼都是第四遍染恶性，遍染恶性不善性，有负无记性，那个不善性还有负无记性，遍染恶性，遍染恶性就是遍不善性，遍有负无记性，是大随烦恼，有负无记，那就是说指第七意识的一种相应的心所，都会盖着我们的本性，盖我们的本性，都会盖住我们的本性。有负无记性，盖负清净心，但是呢，它没有强，因为它以这个第八意识为心，为依靠嘛。那第八意识是无负无记的，那么它当然也是无记性嘛，是遍染恶性，大随烦恼。那么不定心所有四个，不定就是说善恶还不能决定，比如说后悔，第一个悔就是后悔，心变悔为性。障子为业，这个举例子就很清楚啊。比如说我今天我来听经闻法，我回去以后后悔，这个就变成恶。听经闻法本来是一个善的种菩提种的，对不对啊？你一后悔，哦，那太累了，哇，不去了，那太累了，哎呀，那天气那么冷，爸爸不回去，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回家呢？来到这个地方，回到家，哇，十点多了，十一点了，不去了，后悔了啊，就太累了，那就变成恶，不精进，悔啊，是吧？如果我今天呢，我作恶，哎呦，我去杀人放火，哎呀，对不对？不好，哎呀，我很后悔，后悔就是改过自新了，就变成好的。我说这个悔呀、悔呀、心变悔，你是变成悔恶就变成善，悔善就变成恶，那。障子为业，障子就是我不想要去做了，不想去做善事就变成恶，不想去做恶事就变成善，对不对？容易的啊，容易的，对吧？第二呢，就眠睡眠不自在转，哪一个睡眠会自在呢？就说哎，师父，我睡眠我很自在，那才怪呢。你不过那是很好了，你睡眠会自在那才怪呢，那自在怎么会叫做眠呢？眠好像受到什么东西困住一样的，没有办法。昧略为性，什么叫昧略为性呢？就是迷迷糊糊，不清醒的意思，意识不清醒，昧略迷迷糊糊啊，什么事情都无法关照。略就是什么事情，昧略就是什么事情都无法关照，迷迷糊糊的，什么事情都忽略，什么事情都不在。无法专注，为什么？那是睡觉嘛，他哪里有办法呢？能以过失所依为业，能以过失，因为睡眠太多了，会有所过失的，会有所过失的，那么这个眠呢，如果恰到好处的睡眠，恰到好处的睡眠，你知道吗？那是很好的。同学们，一个修行人，他标准的睡眠时间。我告诉你，一个修行人标准的睡眠时间是5个钟头到6个钟头之间，勉强再很不得已的开眼到6点半，6个钟头半的睡眠时间，超过7个钟头睡眠的，我认为他往生很困难，真的很困难。那当然是指一般的平常很 轻巧的职业的人呢、啊，那如果是重的职业的人，那没有办法。而且他很累的话，他需要眠睡眠时间比较长。我指的是一般没有什么很重的需要靠体力的啊、这样子的职业。这睡眠呢，有的人他很有办法，很有办法，他连讲演讲电话都可以睡觉。有一次啊，我跟一个给一个这个人在讲话，哎，我跟他去过这个，一个出国去啊。那么他回来呀、啊，他说东西啊有没有放在这里啊？哎、啊，我跟他讲话，他说睡着了。我一直喂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拢无应，拢无应。哎，一个电话要几点钟咩？啊，我困起死嘞啊！这种功夫那是何止修三道，傲身齐全来的，这还得了？这种功夫是不得了的功夫。你要叫他专门讲电话讲到睡觉，这也很不容易的功夫，这没有那么简单的。这个福报很大的人才有办法。像我们这业障深重的人，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说电话讲到睡着了，哪是这种功夫？何其了得，还真不了不得，很了不得。眠眠，哎，这个眠睡到恰到好处，睡眠是一种很好，因为它可以啊除去疲劳嘛，对不对？睡眠睡得太多了，变成昏沉。变成昏沉，所以出家好，出家他就十点呢半呢，就我叫我们的十点半的打板呢，十点的打板呢，十点半打板呢，就准备休息。那么他们三四点就起来找课，那这个是最好的。久了以后就变成正常，久了以后就变成正常。我是一个业障很重的一个人，我从高中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得了一种病，就是精神。一个衰弱症，衰弱症。我一直告诉我的徒弟，不能像师父这样，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男人，没有福报，对这个睡眠很没有福报的。也在现在在灵隐寺一睡觉，中午人家喂，老师电话，电话，还客家人呢，电话，哎，电话。没有办法，连睡觉都没有，也没有什么知客，是跑到剩下两个人嘛，而剩下两个，我又是住持，又是知客，那又身上下衣，又去看水，然后哦，说住山呢比较有时间，更糟糕，更糟糕。本来是到山上去要好好的用功，没有办法，这龟缸弄的笋醉呀，笋这样，那个耍了一个蚂蚁又很特别多，蚊子又特别多，就这样一打坐，我们定力又不够，哦。哎，没有办法入定，没有办法入定。哎呀，本来是到山上好好的用功，哇，那更糟糕。本来希望是找到更多的时间修行，更没有时间。哎，还买菜，买菜要跑到米农，你知道吗？买还好，我老人家会开车。民国72年，我就开，执照就考到了。哎，还开车去买菜呀、啊，回来呀、啊，怎么样子？你看，所以说。哎，睡眠对我来讲好像很没有缘呢、啊。我一直这个睡眠的时间就是非常非常的短，一直到今天是比较好命一点，承蒙徒弟的宽恕跟原谅，那让我一个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饮食啊、睡眠，所以我现在可以调得比较好一点，可以调得比较好一点。那我在灵隐寺做住持的时候，没有一天没有起来做早课的，绝对不可能。哎。所以说是这个睡眠呢调得好的话，我认为出家人可以调得很好，在家就比较难一点，在家比较难一点，是不是啊？在家你叫他三点半起来找课，拿开玩笑，夏天三不五时一两次可以，那是因为起来因为肚子饿了睡不着，起来看看有没有泡面，顺便念念佛，那他那三点半会起来，那开玩笑 Are you kidding？ 那不可能，三点半起来的举手，每天Every day, 3:13, woke up. 不可能，哎，只能以过失为业，哎，所以睡眠久了不好。第三，寻思慧差别，一言寻求，思慧的差别，一言寻求，令心初相分别为性，令心初相分别为性。 啊，那么什么初相分别，也就是说，对我们外境的一个观照比较粗糙，寻求就找，在念头里面自己找，所以思会差别，因为它的那是这个思跟这个会，有所差别。那思会就是一切的境界，我们去找答案，推求。寻求，但是还没有进入比较维系的决定，维系的决定在后面四，就是令心初相分别为性，与苦乐所依为业。苦乐啊，就是找苦，寻这个苦啊，寻这个乐啊，第四呢，四也就是思会差别，意思说寻求令心细相分别为性。与苦乐等所依为业，这四个心所为什么叫做不定呢？因为他们可善可恶，可以为善心所，也可以为恶心所，所以叫做不定心所。二各二是说毁灭和寻视，那么各有那怎么样啊？这个善恶两种。
翻回来第二十二，那么这个这个调举它没有，二十一页到二十二页的这个调举没有，无惭无愧的后面有个调举，好，那你们把这个放二十二页，二十二页加调举，加调举，知道吗？
把笔拿起来，调举令心于境，不极境为性，能障行舍，色摩他为业。再讲一遍，令心于境，令我们这个心在这个境界里面，不极境为性，无法静下来。简单讲就是心浮气躁，所以令心于境，不极境为性，无法静下来。能障行舍，色摩他为业。色摩他就是一个大，在一个记者的者。那色摩就是我们摸摸手的摸，摩啊，一个麻在一个手啊。色摩他翻译成中文就是定的意思，也就是会障碍我们修定，那就是调举。调举就是说心浮气躁。心无法在一个境界里面